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有地方你是想知道多一点的，那你写信给我吧，好吗？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疑问，或者有不同的看法，我都欢迎你写下它，然后跟我联络的。上一集我们就介绍了启示录的13章4到18节的经文，今天我们会看下第14章1到8节的经文。咁啊，启示录嘅第14章提到好几件事嘅，佢系一篇我哋叫做插曲啊，可以咁样形容，让我哋见到锡安山嘅羔羊，听到天使宣告永远嘅福音，咁啊对巴比伦同埋受咗受嘅印记嘅人嘅审判，然之后喺主里边而死嘅人得到称赞，同埋预告将来会嚟临嘅哈米吉多顿嘅战役。咁啊，喺七个人物嘅系列当中，呢一章就系最短暂嘅休止符嚟嘅。冇按照前面几章嘅惯例，咁喺第六个同埋第七个人物之间插入咗两个嘅兽。咁啊，启示录呢一卷书并唔系异象嘅大集会，而系按照逻辑先后顺序做咗好正确嘅安排。按照佢逻辑嘅顺序，就将呢个插曲安放在第七个人物之后。启示录的第14章有几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让我们可以对前两章发生的事情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那人就会难免去问一个问题，神的子民在这段期间要怎样去生存呢？在这些可怕的处境当中，他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对神忠贞坚持到底呢？答案就在第14章里面找到。主耶稣大牧者牧养了144,000只羊，他自己就成为了神的羔羊。听众朋友，请你留意，主耶稣有144,000只羊，一只都没有少到。主耶稣救赎他们，为他们恩上恩，保守他们，因为主耶稣是羊群的大牧者。咁喺呢144,000只羊係属于呢唔同嘅羊圈㗎喎。好牧人带领佢哋度过大灾难时期。第14章一开始呈现喺我哋嘅面前呢幅图画，或者呢个画面呢係非常之振奋人心㗎喎。我哋知道最后嘅决定权掌握喺神嘅羔羊手里面，而唔係喺嗰两隻兽嘅手里面。基督讲话呢就唔係好似扮做羔羊嘅大红龙。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既然呢他有最后或者是最终的主权，这样巴比伦就必定会被毁灭。在这个大灾难时间，他们的集合了政治、经济、宗教大权于一身的王国呢就必定会倾倒，跟随受的人必定要面临审判。虽然在大灾难期间很多属基督的子民会殉道，但是他们不会失丧，必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我又再次回应神学家加尔文的观点，他说我宁可在现在看来好像是有损失，但是最终必定得胜，就总好过现在看起上来好像得到一些东西，却是失丧在永恒的里面。听众朋友，感谢主，我们是站在得胜的那一边的，基督必定会奖赏为他殉道的人。咁啊，一直睇落去，去到第19章呢，我哋就会再见到羔羊重返世间。咁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一定有公义嘅日头出现。佢嘅光线系有医治嘅能力嘅。咁我哋睇下启示录嘅第14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 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经文话，我又观看，显示约翰仍然是这些事的旁观者。在时光的巨轮不停地向前行的情况之下，末世的景象就一一地展现。就好像在第五到第七章和12到13章见到的一样，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石安山就是指耶路撒冷，不会是其他地方的。这一节经文描绘了一个祥和的田园景象，开启了地上面的千禧年国度。主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作王，神称这个城市是大君王的京城。在诗篇的第二篇第六节，神这样讲过，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父神要让主耶稣基督坐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宝座之上，而且特别是指在石安山。经文提到的有144,000人，他们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受过恩的人，度过了大灾难时期，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由火窑当中经过仍然生还一样。请你留意，听众朋友，神的羔羊和他们一起站在石安山上面。虽然主耶稣自己是羔羊之身，但是他亦都是那一位大牧者。主耶稣开始牧养的时候是144,000人，咁大灾难结束之后，佢仍然系有144,000人企喺佢嗰一边，一个都冇失落到。亲爱听众朋友啊，今日当撒旦向我哋施压，让我哋感到力不能胜嘅时候，永远活着、永远得胜嘅基督可以为我哋征战嘅。但愿我哋对佢有更加深嘅认识，但愿我哋嘅生活当中，主耶稣嘅地位每一日都更加重要。而由我自身的经验去看呢，我就深信主耶稣基督降世，他成为人就是答案了。当我见到有一个的挂在墙的装饰的横额这样写着主耶稣就是答案的时候呢，我总会说，看看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啦。世人他呢想用一些旁门左道来解决问题，但是主耶稣才是我们问题的真正答案。世人会告诉我们知道，如果去跟着他们的规则的话，就可以帮我们解决个人、家庭、工作、还有教会里面的难处。但是呢，使到我觉得有些即不知怎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些方面的教导越多的时候，信徒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历得胜呢就越来越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并不需要所谓的方法，我们只是需要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必须要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明了基督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更加亲近主耶稣。听众朋友啊，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啊，请问你爱不爱主耶稣呢？主耶稣说他爱你，当然亦都爱我啦。我们应该回应主的爱。跟着呢，在启示录的14章的第2到第3节这样讲，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经文话我听见，咁喺呢个场景当中，约翰唔单止系一个旁观者，佢亦都系一个做记录嘅人。千禧年嘅时候，呢144,000人要加入天上边嘅诗班。你有冇听过144,000人咁大嘅诗班呢？到目前为止，地上边嘅诗班就已经咧走晒音噶啦。但系喺呢一节经文当中，撒旦掌权嘅日子又已经结束咗咯。天上地下一起发声去唱大合唱。英国的诗人白朗宁他曾经讲过，神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地上面才有真正的平安。现在在地上面只不过是乱到一堆这样的状况。当千禧年的时候，一切都要回归正轨。144,000的人 学唱新歌，同天上嘅诗班互相呼应。经文提到，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当144,000人在地上边的石安山上边唱歌的时候，神的诗琴就在天上边、好像距离好远、我就做了好多年的传道牧师啦。我听过好多人弹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和乐曲，有一些的诗琴弹起乐器上来是没什么感情的、但是这节经文里面的诗琴就与众不同，他们在天上边弹奏出美妙的音乐。经文又提到，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就是指蒙恩被赎得以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他们并没有被提去到天上。请你留意这一段的经文是指千禧年的时候144,000人在地上的景象，那些未得救的人是不会住在地上的。经文又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只有蒙恩被赎的人才能够向神去唱赞美歌。希望今日的带领敬拜唱诗的那班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这个的真理。我知道领唱诗歌的人都希望带领会众一起去赞美神，但是要知道会众当中有一些是得救的，有一些就还未得救，不应该指望还未得救的人去唱救赎之歌，亦都不要指望他们会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果让一个未信的人去唱这首歌的话，就等于叫他讲大话。只有让那些得救的人去唱这一类的歌才是合适的。诗篇的107篇第一、第二节，诗人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只有蒙恩得救的人会说我们的神是善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有基督信仰的人去说我们的神本为善。在千禧年的场景当中，天地合二为一，和谐无比、这个就跟十三章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在第十三章里面，地上面的众民在野兽或者那个兽的管治之下违背天理，而在第十四章，在羔羊的掌权之下，天上地下就一片和谐了。跟着我们看看第十四章4-5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擦不出方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经文说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咁是咩意思呢？听众朋友啊，老实讲啊，我都唔系太清楚、我就认为可以按照字面去解释嘅。同样亦都可以从属灵嘅角度去解释呢一节嘅经文。大灾难时期系一段极度痛苦嘅时期。但系呢144,000人佢哋能够挨过呢啲嘅苦难、非常嘅时期就需要有非常嘅生活形态。可能系基于呢个原因啦，他们不结婚、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很多战乱，有很多年轻人呢被迫去走上战场当中，他们或者已经定了婚，或者刚刚结婚，结果呢就是一去不复返，留下来呢很多从未见过爸爸的遗腹子、这些就是战争的时期，很多女仔都说但愿他们当初是没有结过婚、在大灾难时期，大家都聪明到不敢结婚。先知耶利米亦都处身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期。咁在那个黑暗的时期，神就唔俾耶利米结婚。耶利米书的16章第1-4节咁样讲：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 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将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咁而喺马太福音嘅24:19，记载主耶稣亦都提到大灾难时期身为妈咪嘅嗰种嘅苦楚。经文咁讲，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我哋喺呢个世代当中，婚姻应该受到尊重，甚至鼓吹人要去结婚添。神吩咐挪亚要生养众多，充满呢个地球。但是面对人口爆炸的今日，信徒可以预见末世将要临到这个世界，今日的人就并不适用。在大灾难时期，人会渲染所谓的性感，而淫乱将会大行其道。而这144,000人呢，就将会守身如玉，远离大灾难的罪恶。我们由属灵的角度去看淫乱的问题，旧约圣经就将对神不忠归类为犯淫乱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西结书的第16章，神严厉地指控以色列人犯了不正和淫乱的罪，就即是拜偶像。在大灾难期间，这144,000人不单止对主忠贞，也都坚持不肯去拜兽和兽的像。所以这节经文呢就这样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可能呢是指他们在肉体和属灵上面去守贞洁而自洁。经文又提到，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个是指以色列国。在罗马书的11:15-16这样提过，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身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以色列被形容为初熟的果子，就是这144,000人。我认为他们在千禧年国度将会有特别的地位的。那我们会在第19章会见到羔羊的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那时144,000人必定是耶稣基督的先头部队。正如经文所提到，在他们口中擦不出方言来，表示他们并没有被兽的方言所欺哄。主耶稣都讲过，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迷惑。在这里经文又提到，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之所以没有瑕疵，是因为在大灾难的时期被洁净了，是不是呢？当然不是啦。他们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着了基督所赐的义袍，这个是基督徒去到天堂的途径。我能够去到天堂并不是靠自己的良善，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是义人。听众朋友啊，当然啦，我相信你都不是义人，我们同样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好啦，跟着我们看下第14章的第6-7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咁啊，经文提到有一位天使，显示神同世人沟通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变。在第8-9、15节和17-18节提到6个天使，这个是第一个天使。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将福音托付给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福音的使者，天使亦都好鍾意作为福音嘅使者㗎。但係神并冇叫佢哋咁样做。喺大灾难啱啱开始嘅时候，人就好似呢144,000人一样，係神嘅使者。 之前即使具有超自然能力嘅两位见证人，亦都冇办法终结撒旦嘅势力。喺旧约嘅时代，天使好似人一样，都系神嘅使者。希伯来书嘅第二章第二节咁样讲：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咁喺大灾难期间，时间紧迫，只有天使嚟宣告神嘅信息。约翰提到天使飞在空中，天使就系向全世界去宣告神嘅信息。而永远嘅福音，人好自然咁样问啦：呢个系点样嘅福音呢？福音唔系就系好消息咩？咁唔通呢个嘅天使带嚟好消息吗？系啊，对神嘅儿女嚟讲，呢个系好消息。但系听众朋友啊，对嗰啲不信嘅人嚟讲，就系坏消息。永远嘅福音系要人敬畏神，正如箴言所讲嘅，敬畏神系智慧嘅开端。天使系对神嘅儿女讲，你哋应该敬拜神、敬畏神，将荣耀归于神。神施行审判嘅时候到啦，这个是基督再来施行审判之前的最后一次呼召。在第十四章当中，神让我们见到他是要按部就班这样日日实现他的计划。跟着十四章的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路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咁有一位学者写咗一本嘅著作，书名就叫做《两个巴比伦》，内容就同我哋而家呢个嘅世代咧非常之贴切嘅。佢指出，由起初嘅巴比伦就系撒旦嘅指挥总部，拜偶像就系由巴比伦开始嘅。巴比伦就系邪教异端嘅源头。经文提到嘅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第二位天使宣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倾倒了原文的语气呢，就好像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样。这个预言是一定会发生的。巴比伦城显然就将会在大灾难期间重建，但是将来必定会受到审判，就好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样，巴比伦的偶像崇拜将会迷惑整个世界。我们见到好多人去拜撒旦，所有的异端都是出自撒旦的。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旧约先知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第七节这样讲，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但如果我们能够飞出去天外，望返这个地球的时候，我相信你能够会对人和地上面的万国大失所望。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一节就预言这样讲过，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自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这些的恶行使到神的震怒倾倒在地上面。正如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十五到二十六节所讲的一样，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九节又这样提过，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们将会见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就是审判宗教的巴比伦，而十八章呢就是审判经济的巴比伦。好了，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就停低下来。那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查考启示录的，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啊。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在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道多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写信给我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那如果你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不同的立场想跟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极之欢迎的，那你写信来跟我去讨论一下啦，好吗？ 啊，仲有，如果在你生活上面遇到一些的难处，希望我们去祈祷纪念你的需要的话，请你写信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为你的需要去祈祷的。那当然啦，如果在生活上面有一些的见证想跟我们分享，又或者有一些的生活的点滴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的。那你写给我们的信可以抄低一阵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们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那现在在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所以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渠道来收听，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语活在生活当中。那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那么除了是写信给我们或者是透过网络跟我们沟通的话，你现在都可以用微信来跟我们沟通的。那么我们下一节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